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为着我们今天的信息。亲爱的恩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向主你献上我们的感恩。谢谢主你存留我们的生命气息，为的是要来敬拜，为的是要来赞美你，为的是要来聆听主你的话语，更为的是要将主你的话语活在我们这个黑暗的时代当中。愿主你今天与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们同在，愿我们的心，愿我们的脑都能够明白接受主你自己的话语。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上一次来到贵教会的时候，跟大概是一个月前，跟弟兄姐妹分享了路德记的第一章，我们讲到那个主题是在黑暗中的歌唱，活在基督的同在里面。那是关于拿俄米怎么样逃难去到摩押，然后同时怎么样在摩押经历了丧夫跟丧子的之痛，跟他的另一个儿媳妇路德回到了伯利恒的故事。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路德记的第二章。在这一章我们要来学习的是，我们不单明白上帝让我们在黑暗中能够经历他的同在，上帝其实更是让我们能够成为黑暗中的光。我想我们都活在一个黑暗的时代里面，我想这个不需要我太多跟大家来复述到底今天我们生活的时代有多么的黑暗，特别是温哥华，特别是我们所居住的 BC 省。那这里当然非常的美，非常的舒适，物质条件也很丰富，人们的生活也都相对安逸，但是同时我们也看见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黑暗。那么我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忘记了我们上帝给我们的其中的一个使命，就是我们不单是要揭露这个时代的黑暗，我们其实更加要在黑暗当中来把神的光活出来。那今天我们来看的故事讲到了波阿斯波阿斯开始出现在路德记的故事当中。那整个路德记我们再次强调说，他的主角并不是谁，不是拿俄米，不是路德，也不是波阿斯，乃是上帝他自己。路德记的故事是关于上帝怎么样借着路德、波阿斯跟拿俄米，把他自己的作为，把他自己的属性，把他自己的恩典和慈爱能够彰显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我们来看上帝怎么样借着波阿斯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面所做的见证，把上帝的光能够彰显出来，以及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能够在黑暗当中活出神的光，这是我们要看的。那首先第一点，我们来看就是神自己在黑暗中所彰显的光。当我们说我们要活出光的时候，当我们讲到黑暗中的光的时候，当我们说我们要把基督的光彰显出来活出来的时候，我想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首先来认识光的源头，那就是上帝自己。就是上帝他自己在士师时代，他在路德记里面所彰显出来的光，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里面，他自己所彰显出来的这个光。那么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就告诉了我们，首先二章一节说，拿俄米有一个亲戚是她丈夫以利米勒本族的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那经文本身就告诉了我们波阿斯他的身份，他跟拿俄米家的关系。可能你会觉得这只是一个简单的背景的介绍，可能只是我们教会某一位新来的讲员介绍他到底是谁。好，那圣经只是简单的介绍我们关于波阿斯到底是谁，那这里面隐藏着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讲到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波阿斯，他不单只是以利米勒的一个亲戚，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大财主。那波阿斯不是一般的财主，不是有钱，因为对犹太人来说，他们对财主的理解跟我们今天21世纪的中国人对财主的理解可能不太一样。就是我不知道当你讲到财主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第一想到什么？他很有钱，他有很多房产，他有豪车，他有海边的别墅等等。那么在希伯来人的文化里面，在圣经当中所用到的这个财主这个词，大财主这个词，他要表明的意思，首先是这个人的身份地位非常的高，这本身其实跟他所拥有的财富并没有一个直接的或者绝对的关系。所以当圣经介绍波阿斯是个财主的时候，这是中文的翻译，其实并不是指向他的财富，而是指向他这个人在当时的伯利恒城里面，在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他所拥有的影响力，他的这样一种德高望重。 它是一种受人尊敬的这样一种的社会的地位，它在这个社会的影响力是最重要的，最后可能才是指向他所拥有的财富。所以这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当犹太人读到波阿斯是个财主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哦，这个人是有影响力的人，并且是一种正向的属灵的，我们说在信仰当中，在民众当中所拥有的这样的一种影响力，并不只是他的权力他的地位，而是指他在民众当中这样一种对神的敬畏所产生的影响力。那么他们紧接着一定会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波阿斯是蒙神祝福的人。那这个是犹太人的神学，这个是犹太人的传统，跟犹太人在读到路德记的第二章第一节，当他读到波阿斯这个人的身份的时候，他们很快的很直接的能够联想到，哦，波阿斯是个大财主，那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是一个蒙神祝福的人。就好像饥荒一样，当人们读到路德记的第一章第一节讲到犹大地有饥荒的时候，他们第一联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刑罚。这个是犹太人的神学。今天我们来看，这个不一定是完全正确，但是对犹太人来说，或者对圣经的作者来讲，这个是当时的社会当时的世代他们所拥有的一种神学的概念。我在讲并不是说有钱就是蒙神赐福，没有，是指他不单有钱，他甚至有一种属灵的影响力，那这个人一定是怎么样呢？一定是蒙神祝福的人。但你也会觉得有钱的人很多，蒙神祝福的人圣经里面也很多，那波阿斯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波阿斯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他所生活的背景，就是在一个怎么样呢？黑暗的世事时代里面。在黑暗的世事时代里面，凸显出的波阿斯的特别就是，如果在世事时代，在以色列的整个民族里面最黑暗的那个年代当中，如果依然有人能够敬畏神，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好像在挪亚的时代，如果有一家人依然愿意忠心的跟随顺服上帝，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对于当时的圣经的读者来讲，对于路德记的读者来说，在路德所生活的那个年代，波阿斯如果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这本身就是什么呢？这本身就是上帝自己的光照在了那个黑暗的时代里面，是上帝的怜悯，是上帝的恩典，保留了在黑暗世代里面依然有一家人，依然有一个人可以忠心的敬畏神，忠心的服侍神，那这个人就是波阿斯。这个就是他是个财主的意思。同样包括上个月我们所学习到的一章六节的经文，其实有讲到耶和华怎么样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在黑暗当中，在饥荒当中，上帝依然把粮食赐给他的百姓，这就是上帝的光照在了黑暗当中。以及我们看在今天路德记的第二章第四节，当我不知道你作为一个财主，你跟你的仆人跟你的员工见面打招呼的时候，你会问什么问题啊？你想想，你是大老板，你是公司的 CEO， 然后你是公司的总经理，你是董事长等等啊，你来到公司来视察，然后你会问员工什么呢？工作做了没有？工作表现怎么样？这个月的收益怎么样？公司有什么问题？等等等等，大概会问这些问题。可是在第二章第四节，我们看见波阿斯来到了田里面，就是他来视察他的工作了。他对仆人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愿耶和华怎么样呢？与你们同在。他的仆人也同样回答，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这样的问候，这样的 dialogue， 这样的对话，其实在背后表明的是什么呢？表明的是在那个黑暗的世代里面，波阿斯跟他的仆人都是一群忠心敬畏上帝的人，连他们问候的方式都在问候的是耶和华的赐福与耶和华的同在。当然我们继续来看，当他发现路德在田里面捡麦穗的时候，波阿斯的态度是怎么样？那么这里要问一下，波阿斯知不知道路德的身份呢？当他听说他是路德这个人的时候，当他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想一定是如雷贯耳的，因为路德这个摩押的寡妇在当地伯利恒的那个小城里面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 大概率也是当地非常多的人指指点点的对象。哦，你看他就是那个摩押的寡妇，哎，你看他就是那个客夫的女人等等。我不知道当时伯利恒城的人对路德的印象，但是我们看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当波阿斯知道是路德在他田里面捡麦穗的时候，他的态度是怎么样？在路德记的第二章第八节到第九节，经文是这样讲的：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到别人田里去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紧跟着我的女仆们。你要看好我的仆人在哪块田里收割，就跟着女仆们去。我已经吩咐人不可侵犯你，你渴了可以到水缸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这里面经文的翻译我用的是新译本的翻译，跟和合本的翻译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他对路德的态度，特别是当他知道他是外邦的女子的时候，特别是当他得知他是摩押的女子的时候，他所展示出来的种种的爱心、耐心以及这种怜悯之心，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波阿斯是一个怎么样呢？是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因为在这段经文里面，和合本的翻译是第九节说，我已经吩咐人不可欺负你，这个欺负在希伯来文的翻译是侵犯的意思。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在当时的社会，在当时的环境里面，犹太人侵犯一个外邦女子是不算犯法的。好，有没有违背上帝的律法我们不知道，但是一定不违反当地的所谓的民事的法规。所以对路德来讲，去到波阿斯的田里面，去到犹太人的田里面拾取麦穗，本身这件事情本身对他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什么呢？ risk， 非常大的风险，是一个非常大的风险。这是当时的社会的潮流，这是当时黑暗的路德时代的背景。所以波阿斯非常明确的讲，那跟着的不单是一般的仆人啊，在我们中文的翻译你可能看不出来这些仆人们啊，这女仆啊，跟他的使女在一起的。第九节说，我的女仆们在哪里，你就跟着他去，特别把他放在了一个让他安全的、让他舒适的工作环境里面，同时警戒他的仆人们不可以侵犯他，甚至可以喝水。那这种敬虔、这种爱神、这种爱人的心，本身经文并不是要告诉我们波阿斯是一个多么好的人，更重要的其实是在告诉我们波阿斯本身所拥有的这样的一种的信心，其实是上帝自己的光在黑暗里面的彰显。那这个光照在了波阿斯的身上，波阿斯怎么样借着他所领受的上帝的恩典把这样的光活出来。那么同样我们也要来看波阿斯跟路德的相遇，稍微 go back a little bit， 回到第二章的三节开始讲到。 OK， 他说，哎，路德就跟拿俄米说，我们要弄一点吃的，我们要生存下去，对吗？那唯一的方式就是去捡麦穗。当时上帝的律法有规定的啊，如果你是田里面收拾庄稼捆好了之后掉下来的落在地上的，是要给那些孤儿寡妇可以捡的啊，这是上帝的律法很清楚。那路德就说，那我出去捡一些的麦穗，如果蒙谁的怜悯跟恩典，我就可以捡一些的麦穗。那第三节就告诉我们说，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大家还记得第二章第一节介绍过介绍过波阿斯的身份，然后看这里，他说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那里，就是拿俄波阿斯那块田里。作者特别使用了一个词汇叫做恰巧，中文翻译叫做恰巧，英文叫做 happen to， 刚好碰巧。那恰巧在原文的意思在希伯来文里面绝对不是恰巧，不是刚好的意思，而是它的原本的意思是有极大的意外以及好运的意思，就是不可思议的那种。想象一下，今天下午你居然会从教会走出去到加油站买了一个彩票，然后你中了5000万的大奖啊，大概比这个概念是差不多，你就知道这个不叫恰巧，它背后是有非常大的意外，非常大的一种的好运在里面。所以我在讲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回到犹太人的神学跟他的背景，当犹太人读到第二章第三节说路德恰巧来到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的时候，犹太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不是他走运，而是怎么样？上帝奇妙的作为。这个是这个词的意思，这个是恰巧这个词的意思， 并不是跟你讲哦，路德真走运，哇，我 is so lucky。不是，他是指犹太人一定清楚的明白，这背后是上帝把他带领到了波阿斯的田地里面去。在黑暗的时代，在混乱的世事时代，你可以想象一个倒霉透顶的人，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路德，年纪轻轻的时候就跟他的婆婆一样，在花样年华就成了寡妇。OK， 很年轻的时候就成了寡妇，然后就跟着婆婆来到了一个不欢迎她的地方，一个异国他乡。我们再说摩押是被上帝咒诅的地方，那么同样当摩押人来到伯利恒的时候，他大概率也是被咒诅的人，不被欢迎的人，在异国他乡，在一个不接纳他不欢迎他的人地方生活，同时是要靠捡麦穗为生的人。我们在讲当他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他的生活并没有因此发生一个所谓的好像时来运转，并没有好像因为回到伯利恒他跟拿俄米的生活就开始变得幸福快乐，没有，他回到了伯利恒以后，第二章经文告诉我们，他依然要靠去别人的田里面蒙别人的施舍捡一些的麦穗为生，讲白了就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乞丐。所以他回到伯利恒以后跟他婆婆过的是乞丐一般的生活，这个是路德。而圣经这个恰巧这个意思其实是告诉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上帝奇妙的作为，是上帝的恩典让他们相遇，这同时也是上帝自己的光在黑暗当中的彰显。因为很明显拿俄米跟路德回到伯利恒之后，他们的生活并没有那么理想，他们依然要靠乞讨生活，但是在这个光景底下，在他乞讨的这个过程当中，上帝的光照耀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让他能够来到波阿斯的这块田地里面。所以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路德记的第二章，上帝自己的光在彰显，借着波阿斯这个敬畏神的财主，借着路德在神的恩典中与波阿斯的相遇，借着波阿斯对路德的这样的一种的怜悯，一种的照顾。那这些本身圣经要告诉我们的信息，不是路德走运，也不是波阿斯是个好人，这些信息的背后，上帝其实要告诉我们，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里面，依然有上帝自己的光在彰显在其中，上帝自己的光照耀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面。就好比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依然如此，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黑暗的年代里面，依然有上帝的光彰显在我们中间。那你跟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借着我们身边的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是不是能够清楚地看见上帝的光如何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生命当中遇到的所有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能不能够看见其实好像路德记一样，神的光依然在照耀。我记得我们全家从美国搬到加拿大的时候，我们从2004年3月份来到加拿大，我在美国住了大概8-9年，依然拿不到绿卡，然后要搬来这边。啊，虽然没有波阿斯，虽然没有路德一家这么惨逃难，但是也差不多啊，失去了我的工作，失去了我稳定的生活，失去了我在美国当地华人教会里面被别人尊敬的这样一种的所谓的哇，牧师到哪里去，餐馆老板送菜给你的，大概是这样。开始来到这边，人生地不熟，没有人认识你，没有人知道你是谁，等等，经历了蛮长的一个很艰难的过渡的时期。那有一天，那当然我的孩子也是同样如此，他们失去了他们的朋友，他们的学校，他们的社区，他们教会里面一同长大的这些的好朋友啊，直到今天我儿子依然跟他美国的朋友打电话见面，在网上什么 FaceTime。 那有一天我儿子就问我，大概是去年7-8月份啊，他说，他说爸爸，为什么上帝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这么 miserable 啊？如果你知道英文的话，你大概知道 miserable 是什么意思。我只能说我们的生活很 hard 很 tough， 有一点艰难，但是我不会想到我的生活现在是 miserable。 对他来讲就是 miserable， 就是悲惨到可能比路德还要悲惨，他的大概意思是这样。他就问我，他说为什么上帝要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这么 miserable。 我说，我当时我就愣了一下，我就跟他分享，我说首先我很感谢，我很 appreciate你能够知道所有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事情都是上帝的作为。 okay， 哪怕你现在 feel 感觉到你的生活很悲惨，那 但是同时第二点不要忘记，不是上帝让我们的生活变得 miserable， 是无论是我们自身的经历还是这个世界上所有政策的调整、法律的改变，并不在我们掌控的这个范围里面。那么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需要意识到，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你的生活你才知道什么叫 miserable。 所以当我们来到加拿大的时候，我们受到教会弟兄姐妹热情的招待，帮我们找房子，帮我们搬家，帮我们提供家具，帮我们适应教会，帮我们等等所有这些事情，如果没有上帝的话，那我想我们一家六口来到加拿大是会更加的 miserable。 所以我就跟他分享，并不是上帝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这么悲惨，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你是不是能够看见上帝的恩典，看见上帝的光怎么样照耀在我们这个家庭。对我们家庭来讲，那是一个比较黑暗的一段时期啊，要适应这边的环境，要办这个什么 BC 的什么医疗卡，要给他们做体检，要给他们看牙医，然后要给他们办这个所谓的 visitor record 等等一大堆的事情啊，然后要，因为我也没有工作当时，所以要去想办法解决生活的问题等等一大堆的事情。在那个时期里面啊，那突然让我想到，原来并不是我们生活在怎样一个黑暗的光景当中，更重要的是在这个黑暗当中，我们是不是能够看见上帝他自己所彰显的光。在你的家庭中，在你的生活里面，有很多的艰难，有很多的黑暗，但是我们确信一件事情，就是在任何时候，上帝的光一直怎么样，在照耀，一直在彰显，哪怕是在如此黑暗的路德时期，在士师时期。那么第二点我们来看，就是波阿斯他怎么样领受并且活出了神的光。前面我们讲过，波阿斯是敬畏神的人，他蒙神赐福的人，那这种对神的敬畏本身，我们说就是上帝自己的光在黑暗中的彰显。但是这并不是告诉我们波阿斯好像就只是上帝手中的一个工具一样，更重要的就是圣经借着波阿斯的敬虔，借着波阿斯的爱心，我们在强调不是要告诉我们波阿斯是个好人，更重要的是上帝告诉我们，上帝要怎么样使用一些的人成为他的器皿，在黑暗的世代里面把上帝的光可以反射出来，可以把上帝的光能够活出来。当波阿斯领受了上帝的恩典的时候，当波阿斯领受了上帝对他的祝福的时候，他所做的就是用他对别人的恩典来回应上帝给他的恩典。那他所做的就是怎么样能够在黑暗当中把神的光活出来，上帝的光照耀在他的身上，上帝赐福给他，上帝恩待他，怜悯他，那么他所做的就是怎么样将上帝的光可以反射出来。我是个文科生，我高中读文科，然后大学读的法律，所以我对物理化学这种东西基本上就是停留在小学初中的水平。那我最近稍微研究了一下一点点的 physical， 一点点的物理学的东西，讲到这个光的，大家知道其实我们看到的所有的光都不是光的本体，都是光的一种反射，就是光的反射，就是太阳的光照耀在物体上面，你看到这个桌子其实本身是光的一个反射。 OK， 很复杂，那我就最简单的方法讲，所有的物体都是可以反射光的，就是把光可以把它反射出来，人们可以看得到，只有一种东西反射不了光，大家知道是什么东西，就是黑暗的物体，不是指黑色的物体啊，不要误会啊，黑色的物体也可以反射光，就是那个本身黑暗的物体没有办法反射光，那它没有反射的能力。所以今天我们其实看到的所有的光都是一种光，在光学里面就是一种反射，一种反射的现象，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看得到。意思就是今天我们所有基督徒的好行为，包括波阿斯所做的，都不是光的源头跟本体，它只不过是怎么样呢，领受了上帝的善、上帝的良、上帝的美好、上帝一切的恩典，他把它怎么样反射出来。这是我们所有基督徒在做的事情。其实本身我们说我们要照亮这个黑暗的世代，我们是光明之子等等，这样的概念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首先是一群被神的光所照耀的人，然后我们借着我们所领受的这些的恩典把神的光怎么样反射出来，这是我们所做的。那我们同样来看在波阿斯的身上，在二章十二节我们留意这段的经文，当路德跟他 感谢他的时候，前面路德怎么样感谢他，对吗？说谢谢你这样怜悯我，我是个外邦女子不配，但是你依然安慰我等等。那我们看到底波阿斯的回应是什么呢？波阿斯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报偿你，你来投靠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报偿。什么意思呢？大家在看这段 dialogue， 整个路德记有很多的对话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抓到一个非常重要的 point。 这个时候波阿斯是一个怜悯了路德的人，照顾他，吩咐他的仆人要照顾他，要给他水喝，要给他饼吃，不允许他的仆人侵犯他，让他在田里面一直可以捡麦穗等等。所有波阿斯所做的这些的事情，对路德来讲，路德是心存感激的，对吧？我谢谢你，今天你帮助我。今天我们在社会上也是这样，我们帮了一个人大忙，然后我们说，哎，我们谢谢他的时候，他一定会跟你说不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我们中国人当然说啊，不客气，小事一桩，举手之劳，这是我应该做的，等等等等，都是这样的回应，对吗？可是我们看到底路德是波阿斯是怎么样回应路德对他的感谢的？路德跟他讲，他说愿耶和华怎么样报偿你。意思是指什么？这里面的意思是波阿斯讲，我所领受的是出于神，我今天所做的只不过是上帝自己怎么样对你的照顾跟怜悯，不是我波阿斯，所以你要感谢的不是我，是谁啊？是上帝，是你自己在上帝面前对婆婆的忠心，是你自己在上帝面前在艰难的环境中依然选择跟随神，上帝自己做在你身上美好的事情，而我并不是我帮助你，所以你需要感谢的怎么样？其实根本不是我。所以波阿斯非常清楚的知道，他所领受的这些的财富，他之所以能够在那个黑暗的世事时代成为一个大财主，都是出于神，不是他自己比别人有本事，不是他自己更会赚钱，不是他自己更有口才，不是他自己更有能力赚的比别人多。他明白这是出于神，他也明白路德对婆婆的孝顺，路德在当下的环境里面选择跟随神，这些都是出于上帝自己奇妙的作为，是上帝施行的恩典和怜悯，不是路德是一个孝顺的儿媳妇，不是路德是个好人，也不是波阿斯是个好人。所以波阿斯是一个领受了上帝的光，但是同时他也深知自己领受了上帝光的人，他知道这一点，他知道他自己所拥有的所有一切，他自己甚至他所做的这些在外人看来的好行为，格外的恩典和怜悯的行为本身都是出于神的恩典和怜悯，不是源自他自己。但是今天很可惜的是，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这些领受了神的光的人，我们这些领受了上帝恩典的人，我们其实常常并不自知。我们当然有时候会感谢神，对吗？很多弟兄姐妹说啊，感谢神都是给神给的，我们常常也说啊，感谢神都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需要问得清楚一点，我们需要想得更多一点，其实很多时候在我们内心的深处，我们认为我之所以拥有这些，我之所以领受这些，是因为我自己比别人更有本事。我认为我们能够移民加拿大，能够移民美国，因为我比别人更聪明，因为我比别人更会赚钱。我嘴上当然都会感谢上帝，作为基督徒，圣经是这样教导我们的，牧师也是这样讲的，然后我们就很习惯每天啊，感谢神都是神的恩典啊，我孩子考上哈佛也是神的恩典，我孩子读了 UBC 都是上帝的祝福。其实本质你会认为，其实我孩子比别的孩子更聪明，能够上哈佛因为我教得好，因为我管得严。就是常常你会发现，我们是那一群领受了上帝的恩典，领受了上帝的光的人，但是我们却并不自知。但是波阿斯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一点，他知道他所领受的都是出于神，是上帝自己的作为坐在路德的身上，他只不过是怎么样呢，在这个乱世当中，在饥荒当中，成为了上帝光的见证罢了。这是波阿斯对自己的认识，所以波阿斯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一点。那么同样在第二章14到16节，到了吃饭的时候啊，在吃饭的时候，第14到14节说，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德说，来，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蘸在醋里。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余剩的。 他起来又拾取麦穗。瓦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上，任他拾取，不可斥下他，不可责备他。他先是让路德在他的田里面捡麦穗，然后刻意吩咐他的仆人不要欺负他，不要欺负他，然后给他饼吃，给他水喝。但是发现这一点不够，他说了，那我们再讲上帝的律法是说，从捆里面那个麦穗捆起来之后，从捆子里面掉的你可以捡，但是波阿斯说什么呢？他就从捆里面抽，你都不可以骂他。那这个就不在上帝的律法里面了。而且甚至他说什么呢？来，你多从捆里面抽一些留在地上让他捡，也不可以怎么样呢？责备他的。那如果波阿斯对犹太人，大概你可以理解这是上帝的律法的要求，但是他对的是一个外邦的摩押女子。所以波阿斯的这些举动都在一再告诉我们，这些反复的举动其实在告诉我们说，波阿斯不单只是在履行上帝的律法，他所做的当然是上帝律法的吩咐。一个敬畏神的人，在一个背叛上帝的律法的时代，他依然能够忠心的遵守神的律法。但是更加难得的是什么？其实他所做的已经远远超出了上帝律法的要求，他的举动早已经超出了上帝律法的范围。他已经不是活在上帝的律法里面的弟兄姐妹，他是活在了上帝的恩典跟上帝的光中。就好像耶稣对他的门徒教导一样，有人要你的外衣的时候，把你的里衣给他，有人要你陪他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两里路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真正活在上帝光中的人，他是一个活在超越上帝律法以上的人。他不单是做到上帝律法的要求，并且他做的怎么样？更多。所以波阿斯很清楚的知道他所领受的是出于神，所以他更加愿意将神的光可以活现出来。他认定路德从他这里所得到的，他对路德的所有的这些好的行为，这些善待他的行为，都只是神的赏赐，是上帝自己要祝福路德，而他只不过是什么？是上帝恩典的管道。他所做的只不过是把将上帝的光反射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要问了，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在我们所生活的温哥华，尤其在温哥华西区，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大概是整个温哥华最富有的地区之一了，应该没错，对吗？应该比温东要好一点，对吧？好，那在我们这个温哥华的西区，或者在西温啊更有钱的人的地方，什么样的人最小气呢？什么样的人最小气？不知道，有钱人最小气哦。原来哪里都一样，但其实跟钱多钱少其实没关系，跟你是否富有也没有关系。波阿斯就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他就不小气。其实什么样的人最小气？我们说的这个小气就是吝啬，就是据为己有，意思就是你怎么样看待你所拥有的事物是从哪里来的有关。就是一个人如果认定他所拥有的是出于他自己，那么他无论是贫穷或者富有，他其实都是吝啬的。同样，如果你认定你所拥有的是出于上帝的赏赐，真的是上帝的恩典和怜悯，是上帝给你的，那么无论你是贫穷或者富有，你都一定是那个愿意奉献的人。所以今天当我们讲到一个人是否有奉献的心智，是否有乐意服侍的心智，包括我们在教会的侍奉，都跟他有多少才能，跟他有多少的精力，跟他有多少的时间，跟他有多少的财富，其实都没有本质的关系。常常教会好像找人服侍的时候，好像是看他的 capacity， 他的工作有没有忙，他的时间够不够，然后他的能力有没有。但是其实一个人真正有奉献的心，在于他认为他自己所领受的到底是出于自己还是上帝给他的。如果是他明白他之所以能够会弹琴，他之所以会教孩子，他之所以上帝给他一定的财富，上帝给他一定的恩典，给他一定的能力，是神的恩典和怜悯，那么他想要的就是怎么样将上帝所给他的 用在上帝那里，来回应上帝的恩典。那么同样，如果你认定我钢琴弹得好，因为我有天赋，因为我师承郎朗、李云迪等等，或者因为我聪明，我刻苦的练习，我爸妈管得好，我拥有的财富是我拼命努力赚来的，是我自己靠本事一点一点攒出来的，那么无论你有多少，无论你有多少，你大概你都不是一个愿意给出去的人。所以今天我们看一个真正领受了上帝光的人，他真正能够意识到第一点，这些是上帝自己光的彰显的人，那他所要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要反射上帝的光，他要把上帝的这个光透过他可以反射出去，而不是只是那个黑暗的物体只是吸收，但是却怎么样呢？从来不知道怎么样反射出来。黑暗的物体之所以不能够反射光，是因为它是只有吸收的能力，它没有反射的能力。所以今天一个人对自己所经历的、所领受的、他所拥有的所有东西的认识，如果并没有清楚的知道是上帝的光照在他的身上，怜悯他、恩待他、赐恩给他，那么他没有办法把神的光反射出去，那么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的吸收光，吸收吸收吸收，但是却永远无法把这个光怎么样呢？反射出去。所以弟兄姐妹，这是奇妙的回应上帝恩典的方式，就是我们知道神的光是我们所领受的所有一切的源头，我们愿意将这个光怎么样反射出去。这就是波阿斯，这就是波阿斯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面，他对自己的认识，他对他所经历的环境的认识，他对他自己所拥有的所有一切的认识，他知道这是上他只能够怎么样将神的光反射出去。那最后一点，我们要来看第三点，就是今天你跟我怎么样能够，我们讲的是波阿斯的故事了，波阿斯的故事。那么我们今天怎么样能够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在这个充满了伦理道德的败坏的时代里面，用我们的好行为照亮我们身边的黑暗，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约翰福音第九章，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九节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所以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作为上帝的子民，我们今天的使命和责任其实就是将耶稣的光反射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当中。耶稣的光要照耀下来，但是照耀的同时，他需要有一个媒介来把这个光怎么样呢？反射出去。那就是透过他所忠心呼召的儿女。那么给弟兄姐妹五个方法或者五个应用的点，来帮助大家怎么样能够在今天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将神的光反射在我们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第一点，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透过读经、祷告和教会的生活，用心去观察、思考上帝的作为。因为首先你跟我必须先要清楚地看见神的光。如果你跟我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在我们自己黑暗的经历当中，在我们自己黑暗的旅程里面，经历了某一小段或者某一个长长的一段几年忧郁症、孩子家庭的困难，这些黑暗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自己看不见神的光，那么对不起，我们根本不可能把神的光怎么样反射出来。所以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必须回到上帝的面前来寻找这个光。那我们必须要透过读经、透过祷告，因为看见神的光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的。有时候我们在黑暗的过程当中，我们所定睛看的都是我们这些悲惨的经历，我们所遭遇的事情，我们里面就会有产生什么呢？愤怒、埋怨、不甘，就像我自己一样，凭什么就是这三个月倒霉三个月？拜登政府改政策，其实距离我申请绿卡就是三个月。如果他晚推出三个月，或者我早申请三个月，基本上我就不需要经历所有这些悲惨的事情。但是就这三个月，有时候我就对这三个月愤愤不平。我记得去年年底我们教会要给我办工卡的时候，教会要准备全职聘我做教会的牧师，教会说你可以去申请工卡。当时大家如果还记得，加拿大是可以办所谓的 flagpole 去拿工签。对我们做牧师的来讲还比较友好。教会12月21号给我这个通知，12月23号当我准备去办 flagpole 的时候，政府就说 flagpole 现在要取消。大家还有印象吗？去年12月底的时候，我说又是我三天啊，又是这么倒霉。有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透过读经、透过祷告、透过教会的生活、透过弟兄姐妹彼此的安慰鼓励，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看见神的光。 首先第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思考，我们需要观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的光怎么样依然在照耀了我们，神的光依然怎么样在照亮我们，在这个黑暗的过程当中。那第二点，让神的光首先能够光照我们自己里面的黑暗，让我们现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求神来帮助我们脱离我们自己里面隐藏的黑暗。因为一个没有离开黑暗的人，不可能怎么样反射神的光。我们首先要求神帮助我们自己脱离我们的罪所带来的这些的黑暗。很多时候我们所经历的黑暗的环境、黑暗的遭遇，跟我们的罪是有关系的。我们所经历的婚姻的危机，跟我们的婚外情有一定的关系的。我们所经历的很多的难处，我并不是说所有，但是一定有。我们所经历的黑暗的事情，跟我们自己里面的罪息息相关。而我们第二件事情要做的，就是求神的光来光照我们里面的这些的黑暗，让我们除去我们里面这些的败坏、这些的污秽。当我们不是那个黑暗的物体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怎么样呢？把神的光反射出来。不然的话，我们依然就成为那个黑暗的物体，没有办法反射神的光。所以我们第二件事情需要做的事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断地来到神的面前，向神认罪，向神悔改。那第三件事情，我们需要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在这个伦理道德沦丧的时代里面，我们需要用好行为来照亮我们身边的黑暗。当这个世界不断地告诉你婚前同居是很正常的事情，吸毒品没有什么大不了啊，政府也不管的时候，当人们告诉你男的跟男的结婚也没有大问题，孩子不想要就打掉没有什么大不了等等，当我们面对这些 challenge 的 moment， 当我们在面对这些对道德的生活的标准越来越低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透过好行为来照亮我们身边的黑暗。我相信一件事情，我们对付同性婚姻的方法不是立法禁止他们，而是透过基督徒在座的每一位的基督徒的夫妻们，我们活出上帝所设计的那个美好的婚姻的关系来吸引人。之所以今天同性恋的婚姻如此的盛行，原因当然就是因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不是说全部，是因为我们这些的夫妻们，一男一女的所谓的上帝的设计的这个婚姻，并没有活出美好的见证。所以你再去管同性的婚姻，对我来讲没有多大的意义。哦，你就说一男一女是上帝设计的，是上帝的心意，但是看看我们夫妻的关系呢？猜疑、出轨、背叛、冷战。同样，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所有的道德沦丧的行为的唯一的方法，除了斥责、除了反对、除了抵挡以外，更重要的是我们真的能够用我们的好行为，用上帝所给我们的恩典和怜悯，活出一个符合上帝心意的好行为来，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上高中的时候，那大概已经是差不多将近15年前了。我记得我15年前，我中国大陆高中里面就有同学说他是同性恋，一个女孩子，家里面父亲很有钱，做生意的，然后每个月给他的生活费啊，15年前的生活费就是2万人民币。我说啊，多少？2万。好，他说他是同性恋。然后我说为什么是同性恋？他说我恨我爸爸。他说我爸爸很有钱，资产好几千万、几个亿，老婆3、4个，情妇5、6个，他都知道。他说我恨我爸爸，所以他说他变成他不喜欢男人，他要喜欢女人。那当然我是牧师的孩子，我爸爸是牧师，然后呢，那我就跟他说，哦，说好啊，没问题，谢谢你告诉我了，我们是同学是怎么样。那因为当时我们家住在那个城市的最南边，我上学在城市的最北边，那我父亲就在学校旁边租了一个很小的房子，让我们临时有时候功课比较赶，时间，因为我读高中，他让我就住在学校旁边，那中午的时候可以回去休息，可以做饭。那当时我们兄妹三个在一个学校上学，所以一起在那边，中午正好兄妹三个人一起做饭吃饭这样。那偶尔我说你中午怎么办，他说我中午 我钱多呀，想吃什么吃什么，想买什么买什么，什么饭店附近都可以去。我说那你要不要有机会到我们家来，我们三个一起做饭给你吃，我们一起就同学之间一起吃饭的，就把他带到我们家，偶尔中午就做饭给他吃，跟我们一起吃饭，然后洗碗，然后收拾，然后去上学，中午是这样。那就这样慢慢也没有跟他谈同性恋的事情，也没有跟他讲这些问题，但是只是有时候跟他分享我们家庭的状况是怎么样，我们兄妹三个的关系是怎么样，他也看得到，然后我姐姐做饭，然后我们买菜洗碗，大概是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他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安光啊，他说认识你之后我才知道真正的男人是什么样子。大家不要误会，他对我一点没有什么，他是同性恋 OK， 他是同性恋，但是他开始明白他恨的那个爸爸不是男人唯一的样子，他开始知道一个真正的男人，一个真正的男性跟女性的区别是怎么样。我的意思是什么，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能够抵挡对抗这个黑暗的世代的方式，其实是用上帝所设计的那个美好的关系，那个好行为来吸引人。你唯一能够吸引或者改变同性恋的方式，是你让他看见一夫一妻，上帝所设计的这个一夫一妻的美好。如果我们夫妻之间都搞不好，天天你吵来吵去，然后你打来打去，天天你让孩子跟他说啊，一夫一妻很好，他说也就这样了，也就这样。如果作为基督徒的父母，我们不能够甘心的牺牲我们自己的时间、我们的事业、我们的精力去教养我们的孩子，为他们去付出更多。那你跟他说生孩子，你跟他说不要堕胎，他说为什么不要把孩子生下来干什么？丢给托儿所吗？小的时候就丢给 daycare， 老的时候丢给养老院。就是我们没有让这个世代的人看见上帝所设计的这个家庭的美好的一面，就是透过父母的牺牲舍己来陪伴，甚至愿意放下自己的很多的所谓的事业，去忠心的去照管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些的产业，而不是透过我们的忙碌给孩子买更好的房子，然后开更好的车子。我前两天送我们教会一个 teenager， 送他回家，我说哦，这是你爸妈家，他说没有，这是我家，在温西，然后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我说你的家，我说你买了没有，我爸已经给我买了两套房子在温哥华。我说哇，我说你一下子比别人少奋斗50年。有时候是这样，对吗？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并没有按照上帝给我们的这个责任跟使命去活出我们的家庭应该有的样子，去教育孩子的时候，我就建议你不要去批评别人堕胎，因为我们自己并没有把上帝的光怎么样活出来。我并没有说我要鼓励他，我很反对堕胎，所以为什么我生四个孩子每次都是上帝给的，不是我想要的， It's not in my plan。 我结婚第一年就生孩子，我本来想跟我太太浪漫的过3年5年再要孩子，然后接下来1、2、3、4一个一个来。我们必须透过我们自己在上帝的恩典中的那种牺牲舍己的爱来告诉别人，养孩子是怎么样，是蒙神赐福的。但是今天有多少父母把教育孩子看作是一个负担，看作是自己成功道路上的绊脚石，生一个不得了，生两个到顶了，这三个不可能。为什么？因为我们会很累，因为我们会很忙，因为我们会失去很多自己的时间。我来到加拿大以后已经半年没有打篮球，如果你了解我认识我的话，我脚踝打断了，我还可以裹着石膏去篮球场投篮的，但是来到这边没有一点时间要去打篮球，没有时间运动。就是你会开始了解上帝所给我们的这种舍己跟牺牲，就好像波阿斯在路德记第二章所活出来的舍己跟牺牲一样，他透过他自己这样一个好的行为，舍己的行为，牺牲的行为，将神的光照亮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面，照亮了当时那个生活在黑暗里面的波阿斯跟路德。这个是他对抗上帝今天让我们对抗这个黑暗的时代的原因。所以我在讲我们基督徒的光是要耀眼，但是不是刺眼，就是意思是当我们的好行为，我们的高标准的行为活出来的时候，我们不是要自夸，不是要论断，不是要批评别人，不是高高在上对别人指手画脚，哦，你孩子没结婚就把别人肚子搞大，你孩子不是个好孩子啊，头发搞成这样。我们基督徒所照出来的光应该是耀眼的，让别人可以看得到，会羡慕的，而不是刺眼的光。你知道刺眼的光跟耀眼的光是有差别的，刺眼的光你知道它是光，但是你不想看它。 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的好行为不是让我们自夸，不是我们比别人好，不是我们基督徒不离婚，不是我们基督徒不堕胎，不是我们基督徒都怎么样，而是我们今天用神的光去用爱去把这个光活出来，去照亮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能够吸引人，能够让人羡慕，能够渴慕，让别人渴慕神。我记得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我们是真的是裸婚，大家知道什么叫裸婚，我神学院刚刚毕业，做传道人第一年，跟我太太结婚，没有房子，没有车子，什么都没有，连我摆酒席的钱都是跟我岳父岳母借的。我摆酒席的地方大家也知道，中国人摆酒席要很场面，我当时摆了一个很差很普通很一般的饭店，然后同学都不敢相信，说你在这里摆酒席，这是个什么地方，这是我们平时吃宵夜的地方，大概是这样。我记得我就有一个同学家里非常有钱，跟我太太讲一句话，他说哎，跟我太太讲，你是不是真的要嫁给他，他说我知道他是小伙子人还不错，我们是同学，他说人可以，人是个好人，但是你什么都没有，房子都没有，车没有，你就嫁给他了。我太太讲，嗯，没有什么关系。然后过了大概几个月之后，他也结婚了。他结婚，他太太，他先生给他的所谓的聘礼就是一辆保时捷，然后就在合肥我们市中心买了一套大概300平的别墅，然后又反正就是摆酒席就在我们当地最好的饭店。我估计他一桌都够我一个整个婚宴的。Anyway， 后来就请我们去吃饭，然后我们就去了跟我太太。然后也就这样，大概过了3年之后，我的这个太太就给我太太给我太太发信息，我的这个同学，平时我们没有什么太多的联系，基本上后来我们去了美国，结了婚之后我们就去到美国，然后他就继续在国内，他就问我太太一个问题，他说我快要离婚了，他说为什么你跟秦恩光什么都没有，就是你们当时穷的大家都看在眼里，知道我有多穷，他说为什么你们什么都没有，但是你们现在看起来还不错，他说为什么我什么都有，但是我先生却找了别的女人，才结婚3年呢，他说我要准备离婚了。我也没有跟他讲耶稣有多好，我也没有告诉他，我说你们这样不行的，婚姻不幸福，没有。结果他自己有时候，因为他跟我太太是所谓的微信的好友，看见我们家庭的生活都是很平常很简单很一般的生活，可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一家人是在一起的，哪怕是今天到了今天，我孩子3个美国生的孩子可以留在美国，但是我说不要，我一定要把一家人怎么样待在一起，意思就是我们的光照出来是耀眼不是刺眼，不是告诉别人我比你好，而是别人能够看见你的这样的一种生活，你的家庭，你的婚姻，你的孩子，这样子好像看起来确实不错，为什么会是这样，他会问，他说为什么，那我太太就跟他分享，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不看重这些外在的东西，我们看在的是我们彼此在上帝面前的盟约等等，跟他去讲耶稣，跟他去讲福音，当然最后他也没有信主，可是他大概了解为什么会不一样。所以我说我们基督徒的光是要耀眼但是不刺眼。第四点，我盼望今天我们可以活出来的第四点，我们需要传福音领人归主，可以带人进入光中，让人可以认识光的源头，让人知道我们能够走出黑暗的能力是来自于神，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没有人可以帮助他自己，没有人可以救他自己走出黑暗，只有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想要活出光，弟兄姐妹，并不只是好行为，好行为很重要，我们反射神的光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让人认识光的源头。如果我们今天真的想要活出光，我们就必须要对灵魂有负担，我们必须渴慕，我们必须爱慕传福音，好像保罗一样，甚至像保罗一样为福音疯狂一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带领人真正的怎么样认识到那个光的源头。我们只反射光是不够的，弟兄姐妹，我们只有好行为让别人羡慕是不够的，最后他只是羡慕你而已，他只是羡慕哦，你找了个好老公，哦，你生了个好孩子，哦，你赶上好时候，都不是。我们最后让别人羡慕的，我们真正要领人认识的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我盼望我们 UBC 金星会的各位弟兄姐妹，即使在黑暗中，我相信对我们教会来讲，过去这段时间是相对比较黑暗的一段时间，经历了很多教会的事情，弟兄姐妹也经历了很多的艰难挫折，教会面对很多的挑战，很多事情我们能做，很多事情好像我们也不能做，但是我盼望在这样的光景底下，我们真的能够依然保持着对灵魂的负担，无论教会怎么样经历什么挑战，但是我盼望我们对福音的负担不会因此改变。有牧师我们就传福音，没牧师就算了，有牧师我们就做这个，没有牧师我们就不做这个， 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怀揣着对灵魂的负担，引人归主，那个才是我们今天真正能够活出上帝的光的唯一的方式。最后一点，如果在我们当中有非基督徒的朋友，就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啊？那我盼望你今天来到我们 UBC 金信会，来到我们教会。我不知道你是因为什么原因来到我们教会，可能是你的朋友带你来，可能是你自己想来，或者 any reason you came to us。 我盼望你能够认识那真光，这是我们教会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对你的期待，这是我们教会之所以在这里聚集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盼望可以帮助你认识那真正的光，因为我们也盼望耶稣基督的真光能够照亮你内心深处，照亮你灵魂里面的黑暗，照亮你生命当中的黑暗。我们在座的基督徒可以透过我们的好行为来帮助你改变一点点你生命的状况，或者给你提供一点点你生命中所需要的帮助，甚至有可能你所经历的事情我们教会没有办法帮助你的，但是我们更盼望我们教会所传讲的这位耶稣基督能够帮助你真正改变你的生命，能够真正除去你内心深处你灵魂里面的黑暗，因为这真光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盼望能够帮助你认识他，能够帮助你相信他，能够带领你在你以后的生活当中都可以活在他的光中，即使是在你生命当中最黑暗的时候。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次向主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主，我们需要你的怜悯照亮我们内心深处的黑暗，因为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看不见主你的光，黑暗蒙蔽了我们的眼睛，好像让我们看不见你，但是主你一直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给我们属灵的智慧，让我们能够看见主你的光，也求主你的光照亮我们里面的黑暗，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污秽，一切的不洁，一切的自私，一切的嫉妒、纷争、恼怒。我们更恳求主你帮助我们在你的里面过一个圣洁讨主你喜悦的生活，借着我们的好行为将主你的光可以反射在我们周围这个黑暗的时代当中。我们更为着今天在我们当中所有没有认识耶稣基督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朋友们祷告，主啊，你把他们带到我们的教会，是主你赏赐给我们如此宝贵的机会，让他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认识主耶稣基督，你才是这个世界光的源头，让他们更加能够知道只有耶稣基督你福音的大能能够照亮他们内心深处所有一切的黑暗，唯有耶稣基督你自己能够带领他们走过他们人生当中所有黑暗的时期。愿主你帮助每一位的朋友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我们再次向主你献上祷告，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